我对这些整个失火事件呢也比较关注，也读了观看了一些相应的报道，其中呢有一篇文章就说到，原本建筑师是选用的是 Alucbond 的一个叫 Alucbond 的建筑材料作为整个外装板。Alucbond 呢现在其实是在澳洲、在英国都很普遍的一种外装材料。它有很多诸多优点，比如说美观、节能。另外最大的优点呢是它安装起来很容易。而西伦敦的塔项目呢，最终呢出于种种原因考虑，建筑商并没有选用 Alucbond 板，相反呢，他选用了其他的另外一种铝板材料作为外装板。那么问题呢，恐怕就出在另外这种材料的它的保温层上。我们知道 Alucbond 的那个保温层，做保温层呢，其实它很常见的都是用保温棉。那么这个保温棉呢，有些保温棉呢是选用非易燃材料的，有些呢是选用易燃材料的，这就标志了因为价格上的不同。另外呢，对整个建筑的防火呢会有很大的影响。通过电视的报道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西伦敦塔在着火的时候，火势迅速蔓延。原本是从4层开始燃烧，然后迅速是，直接，从它的外立面那些外装板燃烧到顶层，那么火势再从外立面，然后逐渐蔓延到建筑内部，这样呢就对整个消防过程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些消防员甚至都很难接近建筑。
我们看到，在伦敦的大火发生了之后呢，澳大利亚这边也有议员呼吁对澳洲的高层建筑展开审查，来确保外层材料符合澳洲的安全标准。您觉得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我觉得呢，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澳洲的建筑规范呢，也是通过很多年之后不断修改而成的。那么现在的建筑呢，有很多是老建筑的选用的材料，在当年可能能够通过当年的规范，但是新的规范通过更严格的处理之后，很多老建筑可能已经不符合这些新的建筑防火规范了。但是呢，由于资金的问题，还有就是住户之间的协调啊，业主之间的持有不同意见，总而言之，这个全方位的调查澳洲现有的建筑，甚至一些新建筑是否采用了易燃材料作为外装板，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关于这个技术层面呢，可能我们大家关心的也比较多。澳大利亚对于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是有什么样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住宅和商业建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不管是商业建筑也好，还是住宅建筑也好，或者高层建筑也罢，其实只要是公共建筑，就是说诸多人建筑，包括甚至一些私人的住宅建筑，那么在澳洲呢，对防火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很严格的。我刚来这时候，我感觉到在澳洲有点谈火色变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仔细观察它的那些防火规范，尤其是通过近几年不断的更改，还是很到位的。比如说 Westfield 的项目来讲，每一个Westfield 的 shopping center 都必须满足相应的防火规范。这样的防火规范呢，都有，比如说有的是关于疏散消防疏散距离，有的是比如说建筑具体墙啊、建筑材料啊或者门呀，尤其是消防楼梯的距离啊，或者是消防的这些门所选用的距离、设计的距离，还有所选用的材料什么这些等等等等，都是很严格、很到位的。
您觉得这次事件灭火是不是足够及时？
观看了一些报道，然后说有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有的说是因为伦敦的街道比较狭窄，那么那个消防车呢无法 maneuver 开进去，那么另外呢就说还有的说呢是因为，它有一些包啦就没有及时被拿开 remove 掉。那么我觉得这些其实可能是实际过程中操作的中过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设计师在整个设计过程设计之前都应该想到的问题，因为街道的宽度就在那里摆着，那么并不是说只有这一个楼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伦敦整个的街道都是这个宽度，并不是只有它一个楼是这样，那么 Bola 的这个问题，那是实际上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人有一些误操作，所以延误了救火的过程。
当然，这次火灾呢是发生在这种高层的住宅楼当中。其实我们对于这种高层住宅也是越来越习以为常了，而且是在澳大利亚这种大城市，类似于悉尼或者是墨尔本，高层或者是超高层的建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高层建筑的灭火 是不是存在着有效的方式，能不能够做到及时的灭火？
那么超高层建筑呢，一直都是有这个防火啊、疏散啊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它也是客观的存在的在这里，就是不可避免，每一个城市呢都有很多自己的超高层建筑。那么常用的一些建筑设计消防手法呢，就是比如说每十几层或者20层呢，就会设有一个消防层，还有设备层。那么真是要在大火在整个建筑里边蔓延起来之后呢，消防层和设备层是要保证不能有任何的烟和火能够蔓延到消防层和设备层里面。也就是说呢，建筑内的人呢，如果无法及时疏散，那么可以先到消防层等待消防员的救援。